研究班课文51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2月13到19日该星期讨论。在危难中得到安宁。主题经文：你们心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畏缩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。唱诗第112首：赐平安的上帝耶和华。课文摘要：耶和华承诺赐安宁给那些爱他的人，上帝所赐的安宁是指什么？我们可以怎样得到这样的安宁？在面对疫情、灾难和迫害时，上帝所赐的安宁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？本篇课文会回答这些问题。第一段问题：上帝所赐的安宁是什么？对我们有什么益处？有一种安宁是世上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的，那就是上帝所赐的安宁。这是一种内心的平静状态，是跟上帝有深厚友谊的人才能享有的。如果我们有上帝所赐的安宁，就会很有安全感。腓立比书4章6-7节说：什么事都不要忧虑，不管是什么事，都要通过祷告和恳切祈求，连同感谢，把你们的请求告诉上帝，这样上帝就会赐下超越人能理解的安宁。通过基督耶稣，这种安宁会守护你们的内心和头脑。我们会跟爱上帝的人成为好朋友，也会跟这位赐人安宁的上帝更加亲近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。如果我们认识、信赖和服从天父，即使遇到令人不安的情况，他赐给我们的安宁也能让我们的内心平静下来，不再忧虑。第二段问题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的能得到上帝所赐的安宁？如果面对疫情、灾难、内乱或迫害等危急的情况，我们真的能得到上帝所赐的安宁吗？这些情况很容易让我们感到害怕。不过，耶稣鼓励他的门徒：你们心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畏缩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。很多弟兄姐妹都听从了耶稣的话，虽然经历严峻的考验，但靠着耶和华的帮助，他们都得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，这让我们深受鼓舞。在疫情期间得到安宁。第三段问题：疫情可能会怎样使人失去安宁？疫情可以使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请看看2019冠状病毒病对很多人产生了什么影响。根据一项调查，超过半数的人说自己在疫情期间有睡眠障碍。另外，焦虑、抑郁、滥用酒精和药物、家庭暴力以及企图自杀的情况也急剧增加。如果你住的地方有传染病大流行，你可以怎样控制焦虑的情绪，并且得享上帝所赐的安宁呢？第四段问题：耶稣预告了最后日子的情况，知道这个预言为什么能让我们得到安宁？耶稣预告在最后的日子，一处接一处会有瘟疫。路加福音21章11节。知道这个预言能帮助我们得到安宁，为什么呢？疫情爆发时，我们不会惊慌失措，因为知道事情正像耶稣所说的那样发展。因此，我们会听从耶稣对生活在最后日子的人的吩咐。他说：千万不要恐慌。马太福音24章6节。第五段问题：甲。从腓立比书4章8-9节可以看出，面对疫情时我们应该祈求什么？乙。听圣经录音对你有什么益处？疫情爆发时，我们很容易感到忧虑甚至恐慌。德西姐妹就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她的叔叔、堂哥和医生都死于2019冠状病毒病。 他担心自己也会感染，而且传染给年迈的母亲。他也害怕自己一旦失业，就没有钱购买食物和支付房租。他越来越担心，结果开始失眠。但后来，德西的内心恢复了安宁。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具体的祷告，求耶和华帮助他保持冷静，多想想积极正面的事。腓立比书四章八九节说，最后，弟兄们，任何真实的事，任何该受重视的事，任何正义的事，任何纯洁的事，任何激发爱心的事，任何受到嘉许的事，任何体现美德的事，任何值得称赞的事，你们都要继续思考。你们从我身上学到的、领受的、听见的、看见的，都要实践出来。这样，赐人安宁的上帝就会与你们同在。通过圣经录音，他聆听耶和华对他说的话。他说，录音里沉着平稳的声音安抚了我的心，也让我记得耶和华充满怜悯之情。以下是第五段图片的文字。在疫情期间，听圣经的录音能帮助你享有内心安宁。回正文。第六段问题，研读和参加聚会对你有什么帮助？疫情肯定会打乱你的正常生活，但千万不要让疫情妨碍你好好研读和参加聚会。我们在书刊和影片里看到很多真人真事，这让我们记得，很多弟兄姐妹虽然面对类似的困难，却仍然对耶和华保持忠心。参加聚会能帮助你留意圣经的观点，专注于积极的事，也能让你有很多机会跟弟兄姐妹彼此鼓励。多想想耶和华怎样帮助崇拜他的人忍受病痛，战胜恐惧或克服孤单的感觉，你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定，你也能更确信耶和华一定会支持你。第七段问题，你从使徒约翰身上学到什么？要多跟弟兄姐妹联系。疫情期间，就算你能跟弟兄姐妹见面，也可能要保持身体距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可能跟使徒约翰有同感。约翰很想见到自己的好朋友该由，面对面跟他说话。不过，约翰知道有一段时间他不能跟该由见面，于是他做自己能做的事，写了一封信给该由。你不能跟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，可以试试打个电话或发个信息给他们，或者跟他们视频通话、视讯通话。如果你跟弟兄姐妹保持联系，就不会那么孤单，内心也会更加安宁。如果你特别忧虑，也可以向长老求助，接受他们的鼓励和关心。在灾难发生时得到安宁。第八段问题，灾难可能会怎样使你失去安宁？如果你经历了水灾、火灾或地震，就算过了很久，你还是可能非常紧张和害怕。要是你失去了亲人或者财产，就很可能感到悲伤、无助，甚至气愤。不过，这不代表你缺乏信心或者过度重视物质。你遭受的考验是非常严峻的，其他人也可能觉得你应该会有负面的想法。即使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，你还是能得到安宁。方法是什么呢？第九段问题，耶稣预告了什么，让我们可以对灾难有心理准备？要记得，耶稣预告会有什么事发生。很多人都觉得灾难永远都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但我们知道，灾难会越来越多，而且有些可能会影响到我们。耶稣告诉门徒，在末日来到之前，一定会有大地震和其他灾难发生。路加福音21章11节。耶稣也预告，不法的事会增多。今天，罪行、暴行和恐怖袭击的确有增无减。马太福音24章12节。 很多忠心崇拜耶和华的人都曾经遭遇灾难。耶稣从来没有说，我们遭遇灾难是因为耶和华不关心我们。耶和华不一定会用神奇的方式来保护我们，让我们避开灾祸，但他会给我们所需的一切，让我们能保持冷静，得到安宁。第十段问题，为什么为灾难做好准备，表明我们对耶和华有信心？我们提前计划好应急方案，在灾难发生时就会更容易保持冷静。但事先做好准备，是不是代表我们对耶和华缺乏信心呢？不是的。事实上，提前为灾难做好准备，正好表明我们相信耶和华一定能够照顾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圣经提醒我们要为可能发生的灾难做好准备。箴言22:3说，精明的人看见危险就躲藏，缺乏经验的人上前就遭殃。上帝的组织也常常通过杂志、会众聚会和及时的宣布，提醒我们要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。如果我们信赖耶和华，现在就会听从这个建议，而不会等到灾难发生时才这么做。第十一段问题，你从玛格丽特的经历学到什么？请看看玛格丽特姐妹的经历。她住的地方附近发生森林大火后，政府下令要居民撤离。由于有很多人同时逃生，交通都瘫痪了。当时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黑烟，玛格丽特被困在车里。还好，她因为做好了准备而能够逃离险境。她的包里一直放着一张地图，所以她能从另一条路线逃生。事实上，为了在紧急的情况下不致迷路，他甚至提前开过这条路。多亏事先做好准备，玛格丽特才保住了性命。以下是第十一段的图片描述，一个姐妹提前为逃生做好准备。图片的文字说，你提前做好准备，灾难发生时就更容易保住生命。回正文。第十二段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要服从安全指示？政府为了恢复秩序，保护我们的安全，可能会下令实施宵禁，要求居民撤离，或者采取其他的行动。有些人不愿意这样做，或者故意拖延，因为他们舍不得抛下自己的财物。但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？圣经吩咐我们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你们要顺服世人创立的一切统治安排，不论是在上的君王还是总督，你们都要顺服。彼得前书2:13-14。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，上帝的组织也提供了一些指引。我们常常受到提醒，要把最新的联络方式告诉长老，这样在紧急情况下，他们就能联系到我们。你有没有这么做呢？关于避难、撤离、获得救灾物资，或者在什么时候、以什么方式给别人提供援助，我们也收到了相关的指引。如果我们没有听从这些指引，就可能会危及自己和长老们的生命。要记得，这些忠心的人时刻守护我们。玛格丽特说，我确信，正是因为听从了长老们和上帝组织的指引，我才保住了生命。第十三段问题，许多逃离家园的弟兄姐妹怎样得到喜乐和内心安宁？很多弟兄姐妹由于灾难、内乱或战争不得不离开家园，但他们尽己所能适应新环境，也尽快恢复崇拜活动。跟一世纪那些因迫害而四散各地的基督徒一样，他们继续宣扬上帝话语的好消息。使徒行传8:4，传道工作帮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上帝的王国上，而不是一直想着自己的处境有多艰难。结果，他们能够保持喜乐和内心安宁。在遭遇迫害时得到安宁。 第14段问题，迫害会怎样使我们失去安宁？很多事情本来都能让我们感到安宁，但因为受到迫害，我们就不能再做这些事了。比如，能够自由地跟弟兄姐妹见面，公开地传道，能够正常生活而无需担心被警察逮捕，都会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。可是，在迫害之下，我们可能没有自由再做这些事，结果我们可能变得很担心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这样的感觉很正常，但是我们必须小心，因为耶稣说，迫害可能会让跟从他的人失去信心。那么，我们怎么在遭遇迫害时保持内心安宁呢？第15段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害怕受到迫害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所有想要追随基督耶稣过虔诚生活的人都会受到迫害。提摩太后书3:12。一个弟兄叫安德烈，传道工作在他住的国家被禁止后，他发现自己很难接受每个基督徒都会受到迫害这件事。他心想，这里有那么多耶和华见证人，政府怎么可能把我们通通逮捕呢？他这样想并没有让自己得到安宁，反而一直很担心。其他弟兄把事情交在耶和华手中，没有觉得自己不会被逮捕。他们坦然接受这个事实，所以不像安德烈那么担心。于是安德烈决定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像那些弟兄那样全心信赖上帝。很快他就得到了安宁。现在虽然情况还是很不容易，但他感到很快乐。我们也可以是这样的。要记得，耶稣除了告诉我们要准备好面对迫害，还保证我们一定能在迫害下忠于上帝。约翰福音15:20说，要谨记我对你们说的话，奴隶不比主人大，他们要是迫害了我，也会迫害你们，要是按照我的话去做，也会按照你们的话去做。16:33说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让你们可以靠着我得到安宁。你们在世上会经历患难，可是要鼓起勇气，我已经战胜了世界。第16段问题，受到迫害时，我们需要服从什么指引？当我们的工作受到禁止或很大的限制时，我们可能会从分部和长老那里受到一些指引。这些指引是要保护我们，确保我们能不断收到滋养信心的食物，以及帮助我们在目前的环境下继续传道。要尽力服从，就算你不完全明白带头的弟兄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指引，也要照着去做。此外，要记得，跟弟兄姐妹或会众的活动有关的信息，千万不要透露给无权知道的人。第17段问题，跟一世纪的使徒一样，我们决心怎么做？撒旦攻击上帝的子民，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为耶稣作证。启示录12:17，千万不要被撒旦和他的世界吓倒。要记得，在迫害下继续传道教人，会让我们得到喜乐和安宁。在一世纪，犹太宗教领袖命令使徒们不要再传道，但这些忠心的弟兄选择服从上帝，继续传道。结果他们得到很大的快乐。当然，要是传道工作受到限制，我们传道时就必须小心谨慎，但我们尽力而为就会得到安宁，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很高兴，而且我们传讲的是拯救人的信息。以下是第17段的图片描述，一个弟兄住在传道工作受到限制的国家，但他继续小心谨慎地做见证。图片的文字说，在艰难的处境下，怎么做能帮助你得到安宁？回正文，赐人安宁的上帝会与你同在。第18段问题， 我们要记得，只有谁才能赐给我们需要的安宁。请放心，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，我们也还是可以有安宁。一定要记得，我们需要的是上帝所赐的安宁。换句话说，只有耶和华才能给我们这样的安宁。面对疫情、灾难或迫害时，要信赖他，紧紧跟从他的组织，也要展望前头美好的未来。这样，赐人安宁的上帝就会与你同在。腓立比书4:9。下篇课文会谈谈，弟兄姐妹遭遇考验时，我们可以怎样帮助他们得到上帝所赐的安宁。课文复习。面对以下困难，你可以怎样得到安宁？疫情、灾难、迫害。唱诗第38首，他必使你坚定刚强。本篇文章结束。